今呢说到了这个嘞住所缘的部分，那么讲完了这个嘞爹，也就是净行所缘。净行所缘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净行是活动的意思，现起的意思，就是分别针对于这个五种情况，就是贪行、嗔行、慢行、痴行、善，这五种情况。所以就分别说了这个不净观呢、慈悲观呢、戒分别观呢、这个缘起观呢、这个嘞阿那般那，这五种，就从这个相对偏重性的烦恼的情况来做调制，来做对治。接下来呢是这个嘞善巧所缘。善巧所缘亦有为善巧运借处缘起及处非处，就是这五种呢善巧所缘，就是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那么这个运善巧呢是指五运的观察，这个戒善巧呢是十八戒，戒呢是音译，就是戒善巧。处善巧是指十二处，那是从缘的角度上来讲的，就种种这个升起啊诸缘。缘起善巧是从这个十二缘起之来做观察。处非处善巧呢是从这个三个业果处和非处来做观察。处为色等五蕴，这个蕴为色等五蕴，就是蕴的话呢是指色受想行识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呢观察了就容易对治有情呢这个无我所。所以它既可以作为这个嘞止的所缘，就是止于这个嘞五蕴的内容。那又跟前面说到这个周遍所缘里面讲的四遍即性呢有联系。四遍即性里面呢说到就比如说五蕴，它属于这个四遍即性的范围，就是说这个一切有为法了不过于这个五蕴。五蕴的话呢就含了一切有为法，这个范围呢能够摄尽，能够包含尽，是这样的。那么运善巧就是与五蕴呢相应的这个呢观察。运善巧者未能了之除蕴，更无我及我所。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有情呢如果依五蕴来观察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组合，色是物质的部分，受想行识呢是精神的部分，认识这个当中呢没有我存在，没有所谓的我所，是因缘生灭呢所现的这个身心叉叉的变化的差异，这当中呢不会有实有的我和我所。这个是运善巧。戒为言的十八戒，戒善巧者谓之诸戒，从自种生即之因缘，或者是指十八戒。前面在提到名义的时候啊就略微说了，那么这里呢就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呢戒善巧。戒的话呢就是指十八戒，就是这个呢六根六境六识 一共十八戒。那么就说由这个十八戒的这个观察了，能够知诸戒从自种生，就是色，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当中呢，这个十八戒呢，色声香味触法，相应的它从自戒而生，六根从自戒而生，这个六识从自戒而生，戒是音译，这有地方呢有比喻了，比如说好像这个矿石一样的，有铁的矿石，有铜的矿石，那么这个铁炼出来之后呢，能够得到铁，铜矿呢能够炼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个相应的就是说能圆净的是石，比如说眼石啊，眼石相应的这个自信呢，它能够了别色，耳识自信能够了别声，这个呢鼻识自信呢，它能够了别这个呢香味，这个心意识呢，这个意识的话它能够分别种种法。那么从这个根的角度上来讲呢，唯是眼能够取色净，取声净，鼻取这个香净，舌取味净等等，那么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话呢，它是做这个眼呢乃至意的索取净，做眼识乃至于这个意识的了别净，是这样的，这各有相应的这个呢特征范围。触味眼等十二处，触善巧者谓之内六处，为六识真善缘，知外六处为所缘缘，知无间面意为等无间缘。触善巧的话，触就是指这个十二处，也就是内六处外六处，内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处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通常所说的了这个六根六尘。处呢又有生长意，就是我们立缘对境的时候啊，五官的对于外五尘境，这个第六根意根对于这个心意，这个内法尘境，这六种境界一共有六种根来取，这样的话呢会升起有情的认识活动，掀起有情的认识活动。所以从触善巧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来观的话呢，就是观这个呢六处为实的真善缘，这个外六处内六处呢为真善缘，外六处为这个呢所缘缘，所缘的境界。实的话是一个真善作用，因为根有力能够取种种境，如果没有根的作用不能够取境的话也就缘不到，所以这个内六处是真善缘，外六处呢是所缘缘，就是认识的这个类对象。那这个无间灭意为等无间缘，就是这个前念灭了后念生呢，这个是等无间缘，由此而起呢诸识的活动，从色处啊来看这个呢缘，所生的诸法，这个触善巧缘起为十二有之，缘起善巧者谓之缘起，是无常性、苦性、无我性。缘起善巧的话呢，缘起是指这个呢十二缘起，也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 就是指这个十二缘起之。那么这个十二缘起之的这个观察了缘起善巧了，是进一步观察这个嘞起是无常性，就是由这个无明呢、缘行呢、行缘时啊，这个前后生灭变化，刹那刹那流转，化了，相续，所以是无常性，相应的因缘依待而生呢，没有我独立可得，没有我实有可得，这观无我性，观呢这个刹那这个逼迫性、苦迫性。就由这个缘起相十二缘起之进一步升起无常的观、苦的观、无我的观，那么这个是呢缘起善巧。这个处非处善巧呢，处非处者未从善业生可爱果，名为处。从不善业生可爱果，是名非处。那么这个是从业果的角度上来看，业果的道理上来说，这一因果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了。这个善因的话呢，感乐果；不善因感苦果，不思持戒精进这些种种善行，能够感得真善身呢，感得人天的种种这个类好的报、福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依善业而感可爱的果报、乐的果报。所以这是呢符合于业果道理、符合于正理的，所以称为处。那非处的话是相关为的，就是说错误的认识了，错误的认为就是做种种不善业了可以引生可爱的果，那么这个是呢非处。这是从业果上来观察，业果上来观待的。那么一个是非处，一个是处，由善业感可爱果是处，由不善业感可爱果呢是非处。处非处善巧者，既如是知，此即既如是知。处非处善巧呢，就是说了能够如是知了，善业感乐果，不善业感苦果。这个相对来讲呢，不善业呢不会感乐果，善业呢不会感苦果，是这样的。这个是处非处善巧。即此善巧与其中差别，此是了之个别之因。就是依此这个善巧缘呢，为什么叫呢善巧所缘呢？前面进行所缘，这里叫善巧所缘，就是由这些缘的内容能够为善巧缘起，就是于这种种事啊能够为善巧做观，其中差别，此是了之个别之因，就是能够了之其个别之因，个别类所生起的因。又以此等作什么托所缘之时，位于运等所决定相，任此依门而转。那么就是说这个一方面的话呢，是对运的事情、处的事情、这个界的事情、缘起的事情、处非处的事情能够善巧的缘这观察，它有如是的性相、如是的这个类特点内涵。那么在这一分这个方面的话呢，是属于训观的施则性。那同时的话，这个缘起善巧啊，在修什么托的时候，那能够于运呢得决定相，于处得决定相， 与这个呢界的决定相，随这个所起的决定相安住其心，这个心呢只是持续的安住在这个决定境上，那么这个就属于呢专注修，属于无分别修。那么在对这个缘起处非处运处界做其相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方面是训思则心的。所以这个善巧所缘呢，它既可以朝这个观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朝这个僧摩托的方向发展。在说到这个所缘相的时候就讲过了，既有圣意的这个僧摩托的所缘，也有世间的这个毗婆舍罗观，不是由这个观和止来分毗婆舍罗和僧摩托的差别，分止观的差别，不是，主要是依这个在常修啊止观的时候是如何用心的。如果这个用心是依有分别修的话，思则性修的话，那就是修观了。如果是说依专注修的话呢，那就是修止。所以这里比如说同一个和前面讲的这个这个运善巧一样的，那从运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如果观察这个五运色受想行识呢，因缘生灭，无我无我所，这个运色运是怎么样的，这个受运想运行运是怎么样的，它是呢生灭一因带缘，这个刹那刹那变化，找不到这个呢真实的我我所，不存在我我所，那么从这个觉知上观察上呢，那属于是训观的作意。那如果是说你对于运的相，比如说色运、受运的相、想运、行运、识运的相，得决定，如决定结住的话，那么你所这个选的运善巧内容来做观的时候，那就是属于这个呢专注修。像这个进行所缘当中，比如说五种慈悲观呢等等呢这些呢，你但是依这个相来安住的话呢，也是属于这个呢专注的修。那如果是从他的意识来抉择的时候呢，他属于是这个呢思则性的修。在我们初开始修什么托的时候啊，心不是那么容易安住的，所以你会出现这些浮现出来的烦恼种种的这个呢纠结的事情，那么你做相应的作意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就不是安住修了，就属于是观察修了，能够使令心中的种种这个不调善的事情呢变得调善起来，有这个对治性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属于训观的一分。但实际上当然从界限上来讲，他一定是得什么托之后，得止之后才真实升起观，那么这个是善巧所缘，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呢是说这个呢净惑所缘。净惑所缘呢分两种，一种呢是世间的净惑所缘，一种是出世间的净惑所缘。又净惑者，未为藏三烦恼种子即永断种，就是净惑的话呢就是烦恼断除，烦恼调伏的意思，就是净除烦恼的意思，惑呢就是烦恼。那么就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只是暂时性的三烦恼种子，那一种呢永断烦恼种子。暂时三烦恼种子啊，就好像石头压草一样的，是把石头一压住之后，这个草啊它不能往这个上面长了。当然呢 它可以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从旁边长出来，因为它的根没有断，它还是有可生起相。修四见定呢，观察欲界的过患呢，生到什么呢？它到色界天，它有色界定的时候呢，这个离欲界欲。那等它从色界天或者从定里面退出来的时候，这个欲界相应的烦恼又被生起来，所以是障三烦恼种子，暂时性的，不是决定究竟性的。那如果是说他修出世间的圣道，观无我无我所证见真理啊，断见三界的烦恼，断这个欲界的欲呢，那是永断种子，这样断再不会生起来，所以再遇到这个呢，境界相应的相呢，不会退还出来，这个是究竟的断。所以一个是世间道的，一个是出世间道的，是两种。出所缘者，就是说这个暂三烦恼种子的所缘相，是什么样呢？未观欲地乃至无有所处，下地出相，上地镜相，这个是属于呢暂三烦恼种子的净惑所缘，净惑所缘。从所缘上来讲呢，这个内容呢，就是从欲地乃至于无有所处地，世间的道修的时候啊，它不是依差别来做观的，就是先上验下，就是先洗上一地的境界比较殊胜，下一地的这个境界呢，比如说相对于初禅来讲呢，欲界是低劣的，相对于二禅呢，初禅是低劣的，相对于三禅呢，二禅是低劣的，所以这一地的地就去到这个呢上地，上一地就好像我们世间看东西做比较一样的，你去挑东西啊，挑个衣服啦，地颜色啦，各方面啦，你看这个呢比刚刚前面的那个好，所以你就会舍一取一，将这个差一点的舍掉，我现在呢就选好一点的这个。所以世间道的这个修辞过程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离一个取一个，所以它最高呢到非想非非想定呢，就再不会跨过去了。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世间境性呢，一直到无有所处地的初相当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所缘相上来讲，是欲界乃至于无有所处的这个初相。那从它这个本身的作用上来讲呢，就是能够断这相应的烦恼。你既然是观它是出门相呢，不可乐相呢，低劣相呢，心里面就能够舍离相应的爱，不对这些境界产生爱着。就比如说我们欲界一样，你观察到欲界的一个身体啊粗重呢，冷热饥渴啦，九孔流失不尽呢，那你对自己这个欲界身体啊，就不会起欢喜的想法了，就不会起爱着的想法了。贪恋心就能够浮出，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观到进一步观到这个色界的这个清净性、美妙性、没有障碍性，那你肯定会愿意住于这个嘞色界初禅的境界，不愿意住于欲界的这种有过患的境界，多苦的境界。所以它是这样呢，从作用上来讲呢，是净惑，世间净惑。从这个所缘相上来讲呢，是观察嘞下地的粗劣性，那么这个是呢第一种暂时性的伤害烦恼种子。第二所缘，为四圣地中无禅等十六形象，这个是指永断烦恼种子的，这个是就真实意做观，前面是就世间差别相来做观，差别相当中有好有劣的， 游猎的好，所以是比较而言的。那么出世间相呢，是从超越性来讲，要洞察现象呢，深入本质，不停留在现象上转。那么从这个基本意义上来讲呢，做四谛的观察，四谛就是声闻意啊根本意里面所说的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圣谛。那么这个四圣谛啊，每一谛有四相。虽然这里讲什么脱了，还不会讲到那么细，就是后面讲观的时候啊，也会具体讲这个嘞，四谛十六行现在那么细的观察，还是依这个嘞大乘的这个空性空相应的观察，但这里也讲一讲，提一些名义，可以做相应的了解。就是说这个四相呢，苦谛有四相，集谛有四相，灭谛有四相，道谛有四相，是这样的。所以每一谛有四相，一共呢就有十六相，四四十六。苦谛呢，无常苦空无我四相。极谛呢是因即生缘四相。灭谛是灭尽妙理四相。这个道谛是道如行出四相，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说，在这个入圣道现观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以苦圣谛来入的，因为我们在观的时候肯定是一刹那一心嘛，一刹那一心的时候一相吧。那么你这个在入的时候肯定是其中的一相，那么在前面观的时候呢，展开四圣谛啊这个相应道理的观察的时候呢，是周遍十六相都有。周遍四谛都有可得相来做观察的，那入的时候可能是一心一相一行，是这样的。那比如说苦谛的四相，那就是无常相，这个苦相，空相，这个四相来观察。无常相的话就是说观察了这个身啊受啊心啊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变异相。苦相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变异相呢不可住啊，这个是自性苦，属于行苦，属于行苦变化苦，那么无我相呢就因缘生灭了，唯是变化的诸行，没有这个实我可得，空相，找不到相应的这个嘞实有者，作者受者这个实体。那么这个是呢相应的观这个苦谛四相。由这样观察呢，能够彻见真理，因为这个缘起的现象呢深入观察了事物，我们有情本身的这个生命真实来讲呢，根本就不存在我和我所，就跟这个呢事实相应，跟真理契合，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证入真实，证入真实，这个是这个永断种所缘相。依这个所缘相相应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永断烦恼种子，断这个根本希论颠倒，断根本希论颠倒。从这个镜像上来讲呢，就是依这个嘞四圣谛十六行相来做观察。那当然还有这个嘞空性空相应的观察，这后面会讲。又以此等作什么托所缘之时，位于诸境所现影像，随性决定，仁慈其心不多观察。那么这个所缘境或所缘呢，这个境或所缘的这个究竟段和四间段的话呢，它是偏于毗婆舍那观的，就是我们成熟毗婆舍那之后，成熟僧陀之后，来修毗婆舍那，那就有四间观，出四间的观察，以此来断烦恼，究竟断，暂时断。但这两种观察的话呢，也可以做僧陀的修，不仅仅是嘞毗婆舍那的这个嘞所缘相。那么做什么托的这个所缘相修的时候啊， 就是相应的于这个嘞，世间的这个上下出旅和这个嘞进庙，和这个嘞，这个圣义地相应的这个相观察，观察之后得到决定，得到决定之后，然后以这个相来观察，就像这个有的地方讲的这个体真子一样的，观这个我们这个外六尘呢，第六根呢，起六识呢，因缘生灭，无实性可得，如幻如化，得这个相应的定解之后，那就以与空相应，与真实意相应的这个定解，做安住，就是安住这样的这个决定精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时候又被起想呢，又起念呢，那个种种这个凌乱的想法生起来的时候，那也继续这样观啊，观察呢，这个内六六根六识外六境，这个因缘生灭，无有实性可得，如幻如化。那么得了这个呢定解之后啊，又得安住。他是以这样的这个方法，以这样的方式来修这个神摩托的，来修安住。所以这个神摩托的这个所缘相，你可以依这个毗婆舍罗所选的所缘相，只是用心的方向呢，这不一样。镜像可以呢，是呢相同的，镜像可以是呢相同的。那么下面呢，这个修持中篇说三种所缘为十二分教，这个是依修持中篇里面所说的，讲这个嘞，三种所缘为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是佛所说的这个言教了。十二分呢是十二种体裁的意思，通常所说的十二部经，长寒重诵孤诵，这个无问之说受记方广，等等这些，那十二分教一切皆是随顺去向领入真如，就是说了，佛说的一切言教啊，都是能够引到众生去向于真实义，去向于这个究竟的，一切皆是随顺去向领入真实。那么从这个一般的这个止观修学上来讲呢，都是先就相应的相做观察，能够得安止，安止之后再依这个所观察的镜像呢做抉择做思择，然后契入真实意。所以不管你是直接依圣意的相应镜来做观察也好，还是依这个来世俗相应的相来做观察，比如说像十六特圣呢，他就是以呼吸来做观察的，呼吸的观察，然后延展到相应的受相应的心，观这个身受心法了，无苦空无我无常，然后趋向于这个真实，趋向于圣意。那也有一开始就学了这个无我的道理，空性的道理，依这个道理来做思则详加抉择，然后心呢远离种种的戏论见，远离种种的颠倒想，使令这个心啊能够为静静的安住相续。那么这个是由圣意修止，圣意修止之后呢，进一步再转加微细依所起的心相，再细微的抉择，抉择这个嘞空相应的意，抉择无我意，正的真实观，都可以训于这个的真实，都可以趋向于真实。不管你从哪一个层面上，不管你是选的哪一种呢，这个的所缘相，如果你有完整的认识的话呢，都能够趋入真实，是这个意思。总摄一切安住其心，或缘运等总摄诸法， 过于见闻诸佛圣相，安住其心，其余运等住心之法，未先了知一切有为五蕴所摄。那么这里啊，就是说了总摄一切安住其心，就是总摄这一切法了，来令心安住。那这令心安住，从前面所说的四种所缘上来讲，也有缘这个运的，也有缘这个处的等等，来总摄诸法。如果管说差别境的话呢，有很多很多。如果依四边际性来讲，就是依这个五蕴呢、十二处啊、十八界了，就能够变色相应的这个范围，有为法的范围、无为法的范围、有漏的范围、无漏的范围、色法的范围、心法的范围，就能够总摄。比如说色法一样的，如果具体来讲呢，有显色、形色，显色当中有青黄赤白呀，形色当中呢有长短方圆呢，还有表色了、行住坐卧了等等，那要管说的话呢，差别相呢无尽，很多很多。但如果总摄起来呢，都以为一句，那就是色蕴，以色蕴来摄尽，就是这个内外五尘呢，内五根，再加上一个嘞法出所摄色，十一种色法，不管它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粗的、细的、远的、近的，都能以这个类色蕴来含摄尽，就是或以这些类来总摄诸法。那么也有呢，于见闻诸佛圣相安住其心，那就是说具体的相上、具体的差别相，这是以佛相呢来安住其心，那比如说这个十遍处的修法里面，就以水的相来安住心，火的相来安住心，清的相来安住心，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以这些相来安住心，那这个就不是总摄诸法了，那这个是依这个差别相里面具体的一些相来修止观，来修这个嘞，安住分来修止，其余运等住心之法，就是说了，依这个运等，运的话是五运色受想行识，依这些来住心的话呢，那么先了知一切有为五运所摄，次于五运见色有为，既缘五蕴忍持其心，那这个是有一个观察的过程的。假如你要以这个五蕴呢为所缘相来安住的话，来修的话呢，那么先要进行学习，进行了解，就是一切的有为法都属于五蕴所摄。那么我们综合性的来看的话呢，就分色为一类，受为一类，想为一类，行为一类，识为一类。比如说受一样的，受的话的一类的话呢，它可以说三受，可以说五受，可以六受。三是说六受，五受的话呢，就是身受、心受分的细一点。身受、心受呢，差别呢有苦乐和忧喜，还有一个共同相应的，就是呢舍受。那一共就五个受，那如果再分的话呢，就是六受的话呢，就这个六根呢有六受，眼受、耳受、鼻受、舌受、身受，这六受，所以这个受呢为依据，领纳性为依据，那么相应的也了解了，这个想呢有六想，这个行的话呢有种种诸心所相应行不相应行，总为依据，识的话六识了，总为依据。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就能够建立起五蕴的相，建立起有为法的相。有为法了，诸行呢是哪些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嘞五个，就是这五个。那么这样认识了之后，先了解，然后认识，然后得到， 得到之后呢，就以这个五蕴的仁慈悉心，在我心里面就这样想，一直想，一直想，想这个五蕴的内容，想这个五蕴的境界，那么令心安住这个相上，安住有为法，安住这个诸蕴的相上，当然呢，以这个为修安住的话，它随着这个观察了专注的力量呢，一步一步转加，生细由粗到细，那么它对于这个呢五蕴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清楚。也就越来越清楚。所以一般在讲这个止观修学的时候啊，多数都是讲呢这个第二类的相，就是具体的一些相来做观察的，比如说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感受啊，或者观察人的呼吸啊，这个呼吸的相呢，那么也有观察佛像啊，选一个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像，阿弥陀佛的像，释迦世尊的像，那么就是以一个具体的像来做这个嘞，修安住分的这个入手，那么像选这个五蕴呢，圣意相呢，这些嘞，相对来讲呢，要有一定佛法学习的基础，才能够做到，才能够承办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呢，做不到，所以像这个初步修止的人呢，现在大多数呢。主要是两件事，一件呢是呼吸，一件呢是感受，就是连水相呢或者是佛相呢这样选修的呢，都是非常非常少的，这就是说了，这个修的这个范围呢越来越偏狭了，是这样子。那只有对于教法有爱好的人，精诚闻思的人，他能够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观察这些道理，观察无我的道理，观察这个般若空的道理，才有这样的力量。因为他这个闻思基础是具备的，闻思基础不具备呢，他都做不起来，他观不起来，因为这里讲了次第，就是说我们认作一个观的时候，先要了解这个观的内容，观的内容，然后能够摄藏其心呢，相续安住，才能够来修。那么这里就讲呢。必如观者而修，能生光慧；如是涉猎而修，亦引生圣三摩地。色心所缘而不流散，此即对法论之教授。就说了，这个依五蕴来做这个安住修的时候，那么就像这个修观者一样的，如观者而修，就像修观者的时候，观者修的话呢，就是属于毗婆舍挪修。那么如这个观者修的话，能生光慧。我们依观者修啊，就生光慧。比如说你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无我意有没有信心呢？有没有决定呢？不容易有决定。像我们初闻无我意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为证，有一个相反的力量。就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呢，都是以我为先行，种种事情呢都是以我体为展开的，怎么会无我呢？怎么会无我所呢？心里面不容易驯受，然后随着这个听闻之后啊，依这个五蕴相对应的这个观察，这个当中呢，一步一步推到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找不到的一个我。那么速速观察，速速推道，那么就跟无我意相顺，与这个呢，有我相呢对峙，相对峙就能够相远离，能够渐渐的升起的无我见，能够升起缘起观，升起这个缘起想，缘起的观察，那么就会引生光慧。那么相应的话就是说了，你能够从五蕴的内容闻思了之后，然后把它综合起来，综合到内心当中观察有情呢，无非就是色受想行识五俱的存在。如果一这样呢，能够引生圣三摩地， 就说修的话呢，你所得的定呢，这要力量要呢殊胜一点，要按的这个按住某一向上来修啊，要殊胜一点，就也能够引生圣三摩地。色心所缘而不流散，就是能够摄其心呢，内略其心呢，在这个所缘向上，不在这个呢流散。此即对法论之教授。对法论呢，对法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对法呢，就是对观四谛，对象涅槃。对观四谛是能对所对，能对是慧，以慧来观嘛。所对呢，所对的话是四圣谛，我们依四圣谛的道理来观，这是所对。对观四谛，观四谛道理呢，知真实义，离这个虚幻心，离虚幻义，那么这个对象涅槃呢，对象是去向的意思，只要你这个观慧成熟啊，就不会以这个虚妄的分别了我所而转，那就远离颠倒，证得真实，去向涅槃，得到解脱，是这样的。那对法论的阿毗达摩呢，他主要就是抉择真实义，引到呢，对治无明心论，能够为出离生死道为涅槃道，能够去向涅槃，这就是对法论。那么这里的话呢，这个讲的就是说呢，这个是对法论的教授，是对法论当中的这个修持的方法。如是一因了之，借处摄一切法，见色于彼，忍此其心，就是以此类推啊。修持中篇呢，另外有所抉择，就是说了，这个五蕴是这样修，那同样的触界也是这样的修，触界就十二处了，十二处啊，就是内六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对六尘境，我们读这个声闻尘的经典也好，大乘的经典也好，般若经呢、解深密经呢，很多经典里面都会出现六根六尘的内容。像叙述般若空的内容当中啊，有些地方就讲呢，六根六尘呢，四生虚伪，如空聚落，就是随缘而现的，境界现的时候。有境然后根去取，这个时候实生起来。那如果是说境界不现的时候，实这个根取什么呢，根没有这个取的境相了，那么相应的实也不生了。那么这个实这个境相生起来的时候，根没有去取啊，这个实也不生起来了。所以呢，四生虚位，如空聚落，就好像一个聚落当中呢，一个村寨当中啊，人都走光了，没有人在那里，空荡荡的。所以我们依这个活动的内六处、外六处来观察了，这个缘起的时候，依缘生的时候，就会能够起到实有之的对治，从现象上来入观呢，就会产生这样殊胜的作用。从这个十二处。那么进一步呢，是从这个十八界，就能够观察到身的虚伪性、心的虚伪性、身的不实性、这个心的不实性，是这样子。那么同样的，你要与这个蕴触，你要与这个触界做观的话呢，先也是了解触界，然后能够为以触界为范围。来含摄一切法，就含摄有为法，含摄无为法。比如说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含摄无为法，在哪里含摄了？在法界，在法中含摄这个类无为法。无为法是有三种啊。如果以要义来讲，就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那大乘里面来讲呢，是六种呢，还有这个真如无为呀、享受灭无为啊、不动无为啊。这个六种，一共六种，那究竟来讲呢，是真如无为，以真如无为， 为这个类究竟，那么就是含摄一切这个有为法无为法，见色于彼仁慈其心，就是你由这个法义的了解之后啊，最后会将这个总义综合在一起，然后令其心来安住，令其心来安住。那当我们安住的时候啊，各位在变展到具体的运的相、触的相、界的相是这样的，这个跟说修相的这个观察差不多，就像修不净观的时候、修不净相的这种安住的时候啊，它有这个初修作意、成熟作意和超位作意。比如说像俱舍论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了，比较详尽，说初修作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能够修一个人的相呢，比如说修白骨观呢，那个白骨相整个修起来，这个是初修作意。然后呢，从你的这个自身相乃至于周边啊、自海边际啊，都现起这样的不净相，这个是初修作意。到成熟作意的时候啊，那就是说你能够想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也现起来，最后呢你想半个头骨，然后从自身乃至海边际啊，整个的白骨相都能够想起来，这个是成熟作意了，就比较熟练的了。那么等到超位作意的时候呢，只要一想念这个眉心骨的相，就是我们印堂呢这个地方的白骨相，那整个白骨相就会现起来。所以这个有总色其相来周遍诸法，并不是说它总色之后啊，诸法相就不能够应现，是这样的，它这里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能够总色其相，然后仁慈其心呢，得专注呢，它起这个圣三摩地。那依这个具体相上来修的时候，它也就是从初修作意、成熟作意到超位作意，这么一个成熟的过程，是这样子。你到成熟过程的时候啊，就能够由略由总到这个嘞，局部，到局部，到这个嘞细微，能够为周遍，能够含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是另外。又讲了一下，就是说了三种所缘，那就是运这个触界这三种所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运触界三科了，是佛法里面呢和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们作为初级的学也好，还是你深入的学也好，都离不开运触界三科。运触界三科之相，所以我们学佛法，比如说像五蕴论呢，或者是白法论呢，它的这个论述基本就是说嘞，围绕这个运触界三科来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这样的。那么在有的地方呢，在开篇的时候啊，谈佛法基本义的时候，谈佛法基础的时候啊，就是跟你讲这些，讲这些基础知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实质上呢。这运触界三科呢，也是我们去入真实义的门径，必经的门径。我们讲空，诸法空，怎么叫诸法空呢？你不离诸法说空啊，你诸法相都不了解的话，怎么知道空呢？你的空跟这个现象不结合的话，那对于你的这个生活，对于你的影响，对于你的改变，那也这不会产生这样的，所以又不离其相，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依这个修辞中篇有一个补充的叙说，那么下面呢，又进行所缘善品贪行，易除贪等，依此易得圣三摩地，故是殊胜所缘。就说了。这个进行所缘当中，这比如说这个嘞，善品贪行，善品贪行等，就是贪烦恼啊很重，这个前面讲五这个进或进行所缘的啊，这呢主要对治这个嘞贪行的， 对着贪心的，就是说相应的这个烦恼比较重的。那比如说他嗔心比较重呢，是善品的嗔心，那就以什么来对治了？就以慈悲观来对治。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重烦恼先调，重烦恼先治。说我们修行的断烦恼是有一个嘞，次序的，不是满天麻雀飞呀，你都想抓得到，那抓不到的，只能先跑在后面的先把它抓到，前面的再不说，然后逐步呢，由局部到整体，由初级到中级到深入，学习是如此的，修法僧也是如此，不能说一开始我就要修个什么，最究竟的法。马上就成就的，一切都圆满的，那不可能的，先要依这个嘞，重要的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先入手，所以这里呢又相应的就这个进行所缘呢等等呢，再做一些这个说明，那么上品贪行、中品贪行、下品贪行呢，这是对烦恼的一种叙述、一种描述。这个善品贪行的人呢，他对于下劣的境界都会起贪爱，就比如说呢，贪财的人呢，非常吝啬，非常贪财呢，他一张纸啊都舍不得，都很贪爱，是这样的。这个是善品贪行。那中品贪行呢，它是比较重要一点，比如说这个是耗子多少钱呢？金子啊，什么东西啊？他会起那么如果是下品的贪行的话呢？他金子等等的这些可能也无所谓，你要给他有的话可以给你共享，但是他喜欢呢，比如说你赞叹他了，说他这个人呢，这个很能布施啊，他有一些这个名利、名声、名誉的贪，就是比较轻微，不是那么重，就是相应的力量呢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是下品贪，那么这个进行所缘当中呢。它主要是对治善品烦恼，也就是重品烦恼，这个善品贪行等，易除贪等，就是依这些这个所缘修的时候，善品的贪行容易降伏，容易去除，比如说这个不净观一样的观我们身体啊，这样污秽厌患可患。九孔流失不尽，那你的这个男女贪爱呀还能生起来呀，那就能够起到对治作用。慈心，你常常做慈悲观察，常常做慈悲观察了，这个嗔火嗔毒就能够消下来。慢心，前面讲的戒分别观，内世界外世界，你的世界呢是渺小的，外世界是广大的，你这种慢心呢就会被折服，只要你这个观察这个速速修速速修之后，所以这个有重要比较重的这些烦恼啊，他依这个进行所缘来修的时候呢，依此易得甚三摩地，是殊胜所缘，故是殊胜所缘，就是说他要是有这些烦恼啊，他依进行所缘去修的话，就非常有针对性，就很能够升起禅定相。那如果是你避开，比如说这个人呢，心里面呢嗔心很大，他在做这个，比如说做这个缘起观呢，或者做戒差别观，不起对治的作用。虽然他有一点安住性。但是心里面这个烦恼大，这个嗔心呢速速起来，速速活动，会影响他的三摩地的成就。那如果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修慈悲观，能够制服这个嗔心，心意比较柔软，那这个主要的对抗心没有了，所以其他的这个问题呢也就随着停息下来了，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轻重缓急，我们自己啊要修法的时候，假设你修的时候啊，你要检查检查，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重一点的、你的这个情绪当中呢，比如说你是很高傲的人，很慢的人，那你最好修擦壁观，戒擦壁观。那如果说你这个心里面很贪恋，一点小事情呢你都很怪舍不得的样子，那你就要修为这个不净观，这些来对治。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得胜三摩地，它直接有这个呢对治的作用。所以从这种友情的情况来讲，它属于是呢殊胜所缘。所以哪一种所缘像是殊胜的呢？是因人而异的，因不同情况而选择的，不是说哪一个所缘线就是最好的，大家都修这个那是不行的，它起不到这个预期的效果，但是往往现在我们就好像哪一个法好修一点呢，大家都去修去了，都觉得那个会比较有成就的样子，实际上呢效果不见得就是能够升起来能够获得，就是缺乏了对修行上比较系统的认识，比较深度的认识，所以做了很久啊也不及相应。你像佛的这个实力啊，除非出自力啊，种种艺术自力啊，种种戒自力啊，种种根自力了，这佛说法为什么这个比较容易成就这个呢闻法的对象呢？就是佛有实力能够观众生的因缘，宿世因缘，观众生的根基，因基施教，你适合修什么法就教你什么法，你跳不上去的不是非教你跳，你可以慢慢走，你可以走得到，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善巧所缘，能破离彼诸法之不太加罗我，随训隐身，通达无我毗婆舍罗，毗婆舍罗故是极善什么托所缘。就说这个善巧所缘呢，它这个运善巧、处善巧、戒善巧，这个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啊，五种善巧啊，相应的来做这个观察的话呢，能够破除这个不特加罗我的这个执着，如果依四安住，依这样安住的话，那么他在转入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啊，会比较容易，能够随顺隐身，通达无我毗婆舍那，就是从这个所缘相上来讲呢，依这个嘞善巧所缘，在修的时候，在观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观起来，即使你在先是修什么托，是修这个嘞的决定觉之后做安住分的练习，做安住分的修，但是这个因为它是更多的是偏向于呢施者性的，所以引发毗婆舍那观呢容易，故是极善什么托所缘，而且这个呢是极善什么托所缘，就是什么托里面呢是比较这个类善巧的，净惑所缘能总对治一切烦恼，不益极大。这个净惑所缘的话呢，有暂时伤害种子和这个类永断种子两种，那么修法的话呢会能够总对治一切烦恼，能够在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那么所以啊故意极大，就是说相应的这个意义呢很大，就是说引起的实意真实意极大，必然离起缘非更别有，就是说了这个遍满所缘呢就是四种所缘当中的第一种周遍所缘，周遍所缘的话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嘞四边际性呢，所作成办呢，有分别眼相无分别眼相呢，这些了，那实际上的话呢 它就是前面的这个境行所缘，这个善巧所缘，境惑所缘的这个呢种种的差别建立的。如果从修这个果上来讲呢，是所作成办，所作成办。如果从观呢指的差别来讲呢，是有分别无分别。那如果从运呢出啊这个所涵盖的范围来讲呢，那个是属于四变。所以这个变嘛所缘呢，它就是前面所缘的这个不同的归类所建立的这个差别性。那么从这个具体的来说呢，离前所缘呢非更别有，就是不另外有，实际上就是一前所缘所说的。故当依殊胜什么陀所缘修三摩地，就是说了在修止的时候要依这个殊胜的所缘来修，要有针对性，要有选择性。修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来成就什么陀了，乃至于引发观呢、引生慧呀、调伏对治烦恼啊，会起到这个嘞好的作用，会起到大的帮助。那么有缘快食草木等物而修定者，自显未达妙三摩地所缘建立。就是有的人说了，这个你要选个安住所缘呢，也可以选石头做所缘像啊。这里讲说有的人呢就缘什么呢，拿块石头或者是草木等等这些呢世间的一个事物一个现象来修定。那从这个修什么陀安住的原则上来讲，你选一个花木选一个石头来修也是可以得定的。但如果是从这个对心理的调制对光慧的引发来讲呢，那是呢不可取的，那是不可取的，这个是比较片面，比较片面的。那么这里就讲呢，自显未达妙三摩地所缘建立，就是他如果是这样修啊，就说明呢他对于修止修观的认识是非常欠缺的，是很有局限的，没有从这个四种所缘上进行所缘、进货所缘、善巧所缘和这个周遍所缘呢有一系统整体的认识，那么他就选这些世间的一些现象呢，当然他如果修的话也是能够得定，可是起的作用呢就非常的小，差距比较大，差距比较大。那如果他真实了解这些相应的意思的时候啊，他就会依自己本身呢所有的问题，自己本身呢所这个呢具备的条件来选取比较好的所缘相来进行什么陀的修。又有说与所缘住心皆是着相，遂以不系所缘无依而住，未修空住。其实这里接下来呢就是指出啊一些弊端，一些过患，就有些人对修定呢修观呢没有什么正确认识的，总是产生各式各样的自己啊自由心证的想法，认为这样修认为那样修。这里就是说出第二种这种呢情况，就有的人呢认为你这个修什么陀了也选一个相来做安住了，那你是着相了执着了，你着相而修了，那不如呢无相而修，不着相而修。所以他怎么修啊，他就是一切所缘都不缘，心里面不缘系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就可以住了，这样呢就可以呢修了，说这个是呢修空性，认为什么都不系缘呢，这样修啊是修空性。此是未解修空之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他对于空性没有正确的认识。 这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细啊，那很容易堕入这个无想的方向，趋向于无想的方向，并不是修空性观。毗婆舍罗的时候就会具体讲到，真实修空性观呢，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以所闻的真实意如理抉择，对治细论，对治颠倒，除灭细论呢？因为细论本身就不是真实的嘛，是幻的嘛，以幻出幻，弃入真实，这才修空性之观，而不是说了，什么都不去圆，什么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就得空性了，就证见空性了，未解修空之现象，就是这分人呢，他是连怎么修空啊也不懂，才会说这种修法，才讲这种修法。当知死，若全无知，则亦无修空之定。若有知者，为之何事？就是说了，你认为这样就是修空了，这样就是得空了，见空性了，修空性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有知还是无知呢？假说这个时候你是无知的，就是无知的话，就是无知就是无所知了，因为知和所知呢是相对的，有这个呢，无知呢就是有，那就不会有所知了，知和所知是能所相对。那如果是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全无所知的话，那么修空之定也就不可能有了，也就没有修空的定了。假设你如果是说有知的话，那你知什么事呢？以何事为知呢？故意定有所知，就是说了，实际上的话呢，你这个情况呢，并不能够真实做得到。你以都不所一切都不圆了为修啊，其实还是有所知的，故意定有所知，有所知故，即彼心之所缘，就是这个时候你都以不系所缘为修，实际上你还是有所知的，不是无所知的。那既是有所知的话，那么这个所知的本身呢，就是呢心之所缘，就是这种所缘是什么，就是不缘而缘，所以它仍然没有跳出啊缘的范围。从本身的这个观察角度上来讲，认为不系所缘，什么都不观，如果观一个的话呢，那就会成为一种羁绊，就会成为一种着相的这个的修法，所以他就觉得不着相了，没有这个所缘了。但实际上呢，你本身这种心相就是一种所缘相，你还是一种有心之相，有为之相，哪里是这个呢无所缘呢，无所系呢？不是无所缘，不是无所系，是以这样的不系作为系，不缘作为缘，所以即彼心之所缘，就是这个是所缘相，以境于所缘所知，是以义故，就是说从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境跟这个所缘所知呢是一义，都是同一的，所知也好，所缘也好，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它是什么一个呢？就是无所知心，无所缘心，这个就是他的境界，这个就是他的所缘，这个就是他所知。是故是者应许，那么以此来说呢，从这个道理上原则上来讲呢，凡三摩地皆是着相，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所有三摩地都是呢着相的，都是着相的。是故说彼不应正理，就是也这样讲了，就是说这个不应正理，那么前面讲过了啊，修什么陀呢也有为原真实义的三摩地，修毗婆舍罗呢也有原世俗的 这个呢，毗婆舍那，所以不是以这里这样讲来说它是着相还是不着相的，不是以这个为界限，不是以这个为划分的，是这样子。又是否修空，虚光是否安住通达真实性之见而修，那么又有说了，这个你是不是修空呢？怎么样修空呢？虚光是否安住通达真实性之见，就是说你是否是安住在这个呢通达实性的见来修，是不是通达这个真实性了？如果通达真实性的见来修的话，那就是修空，而非这个非光于净，有于分别，就是说了，不是观这个净呢，有没有这个分别？你观这个净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对于你能否通达真实意是两回事，并不是一类事。真正说你无所着，真正不住相不着相呢，是要你有空正见，由空正见修。那当然，如果安住而修的话是什么脱，如果观察而修的话呢，那是修于修观。所以通达真实意的话呢，有两分，一分是专注的修，一分是观察的修，可以依真实意做安住，也可以依真实意而做观察。当然呢，这个你真正透入契入真实意的时候呢，是以光慧来契入的，那么没有契入之前的话呢，是属于这个加行位，四加行位的时候啊，是逊于这个的真实意，续相于真实意，并没有究竟正道，并没有真实正道，那要加行位之后，那才真实正道，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是不是修观呢？是不是修空呢？就是要看你是不是通达真实了。如果你是通达真实性了，这个时候才是修空。在这之前呢，那不算是修空。不管你是也起了想还是没有起想，所以从我们初级修的时候都没有通达真实意了，你什么都不想呢，是不着相吗？还是着相，以不着为着，以无相为相，说起来好听，没有着了，没有相了，实际上呢是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处于这么一种呢空寂相当中，在后面才会觉得出来，后面才会具体的讲到怎么样才通着实性，才真正算是修空性，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之前的话呢，都不算，都不是。下当广说，因为这个问题啊，只能一层一层的谈，不能全部一下子都说了，那这个就是不好这个嘞揭示，不太容易阐述。那下面再觉得这个修观的部分呢，再具体讲，再仔细讲。这个又说安住无所缘者，也有讲了，安住彼先念我但此心必令于境全部流散，次次其心是则缘与唯心所缘，慈心不善言无所缘与自相相违，故名修定。诸大教典说多种所缘，亦如前说。那么这里又是另外一种呢，这个错误的想法。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了，这个修的时候呢，要安住于无所缘呢，那么这个人呢，先在修之前呢，先这样作念，就说了，我这个时候我心啊，我就慈我的心，我慈我的心呢，让这个心呢，对于这个境不流散， 不飘向于种种的镜像散去，不去向于种种的镜像散去，我的心就这样持住就行了，然后呢就这样来持心，那么以此来修啊，就是圆圆的话呢，这个于唯心所圆，圆于唯心所圆，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所圆呢，其他都不作圆，自心以自心为圆，不以其他为圆，所以呢就是呢无所圆，这是以无所缘，言无所缘者与自心相违。那么这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为什么是矛盾呢？你说无所缘又有缘自心，你缘自心的话是不是所缘呢？如果不是所缘的话怎么缘自心呢？那既然缘自心的话，那就是有所缘，就不是无所缘，所以跟无所缘本身呢这个建立宗义就是相矛盾的，自宗来破自宗了，不能够成立的，所以说从初开这个从表面上来讲呢，粗浅的来讲呢，好像是这也是一种修法，这也是一种观察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圆，唯是持住自己的心念，以自己的心念呢来修就是可以了，就是无所缘了，是不是这样的呢？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你慈心所缘是缘什么呢？你以这个心相，以这个心想象来做所缘，来慈心令住，使这个心呢不散，那么还是有所缘的，这个心相就是你的所缘，你的心相本身呢就是能缘，那如果没有所缘，你也就不起心相。没有心相也就真的无所缘了，就不能缘了，所以实质上呢还是有所缘，所以这个修法呢，在初修奢摩托的时候呢，也是呢不容易的，很容易的，不能够错解认为这样就无所缘了，其实它还是有所缘，当然呢作为某些方法，就是说直接呢来去入能所的超越，来作为一种止的休息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能解为呢你真的就是修空性了，你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无所缘了，它只是属于一种呢相似的观察方法，所以这里就是依这个理依道理来进行破除破除想法，第一种想法呢全无善巧的以石头为缘，第二种呢以不细念呢为缘，第三种呢以慈心为缘，以慈心为缘，那么后面就总结性的讲呢，就是说呢故名修定诸大教典说多种所缘，亦如前说，就是说呢这个真正真实修定的话呢，在种种的这些经典当中论点当中都有说到，说到了这个很多了这些所缘的这个内容，就于运出界了来做观察了，你的这个相应的情况烦恼啊不同呢，来做调制了，这个会比较有效果，这个会比较呢帮助，亦如前说故于助心之所缘应当善巧，就是你依前面所说的种种所缘呢来抉择来思维选择相应的所缘来修，这样会起到呢比较大的帮助，会引发甚三摩地，会容易引申呢这个毗婆舍那光，会能够起到这个呢烦恼的这对治，能够去入真实意，种种，又修次论说，就是修次篇里面讲的了，什么他所缘无定，道句论说随意所缘者，亦为不 须定居一种所缘差别，非说凡事皆作所缘。就里面讲到啊，这个修定的时候，这个神摩托的所缘呢，无定，哎，就是说不决定，就是随机啊，随相宜啊，来选择。那道究论的话呢，就是说了随意所缘，意味不需定居一种所缘差别，就是不一定呢要选某一种来做确定，就是要相应的来选择，也不是说呢这个所有的事情呢都可以做所缘，任意事情都做所缘，而是要应对于这个修持者本身，根据他的这个具体情况而定而选择，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进行所缘样的，就要依本身呢所起的烦恼，哪些烦恼重来入，比如说是嗔烦恼、慢烦恼、痴烦恼。痴烦恼呢，这里这个缘起的这个对峙呢，主要是对于正理佛法所说的缘起理不认识，不是世间一般的意义说这个反应呢慢呢，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对峙这个嘞邪见，对峙于颠倒戏论，做这个嘞观察，调制了慈行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总结性的讲到你修这个什么托的时候应该如何来选这个所缘相，不是一无所缘，也不是没有选择性，要有所缘，同时也要有选择性，这样的话呢对于修什么托才会真正有帮助，那么今天呢就说到这里。